said you wanted to stay close. But where was that 3 months ago? Honestly, my love for you is broke. I spent it all trying to cope. But girl, I'm over it. Not trying to hold it in, 'cause we've been wasting time for far too long, baby. Move along.
All the time spent with you
is time that's gone to waste. I gave you all my love, you give me a taste. And did you ever think that this was give and take? I got nothing from you, well, I gave you everything.
Intentions clear, baby, I want you out of here. I'll share the blame with you, my dear. If it helps to dry your tears, 'cause I'm just so over it. I'm not gonna hold it in, 'cause we've been wasting time for far too long, baby. Move along.
All the time spent with you
is time that's gone to waste. I gave you all my love, you gave me a taste. And
did you ever think that this was give and take?
I got nothing from you, well, I gave you everything. It's gone to waste. I gave you all my love, you gave me a taste. And did you ever think that this was give and take? I got nothing from you, well, I gave you everything.
大家好，欢迎回到 Soliloquy of Ours， 我是 Kit。 距离上次更新 Podcast 已经是一个多月前了，这期来的有点晚，不过呢还是有一些值得来聊的东西。本期我们来聊聊 COVID-19 对于时装产业的影响。这次疫情呢对于各行各业的冲击都猛烈，时装产业当然也不例外。从1月初直至3月24号，时装产业包含了奢侈品及一般服饰业的平均市值下降了接近 40%。 在麦肯锡最近更新的报告预测了2020年时装产业的总营收将会萎缩 27-30%。 其实在这波疫情之前，时装产业就一直有声音要求改革，要求在时装产业里的所有 player 要重新思考这整个系统的运作方式，要求拥有话语权的领导人及品牌决策者要做出有意义的动作去改善业内的问题，还有要求品牌和公司要达到高度透明化，并且和消费者建立信任等等的这些声音。但这些声音截至目前为止都还只是声音，雷声大雨点小。因为要那些商业巨兽去做到那种要求的改革呢，势必要牺牲现有的利益，而任何一个趋利避害并且追求营收数字的成长的正常公司都不会做那种百害而无一利的事。这些声音除了有一部分是真心的在呼喊着希望这个产业可以变得更好，也有一部分是用来营销的手段，例如那些举着永续主义的大旗推出号称对环境友善的胶囊系列服饰的快时尚品牌，胶囊系列 Capsule Collection 就是那种快时尚品牌会推出的，里面大概有6-10套 look 那种系列。通常呢，他们还会在这个系列，帮这个系列在户外拍一个看起来很贴近大自然的大片，让人真的以为哦有多对环境友善，让消费者以为买了就是在参与永续。那这里我来快速的说说到底怎样算是达到永续好了。永续 它的英文是 sustainability， 必须达到三个要件 environmental, social, economic， 也就是环境上、社会或地方上，还有经济上。与这附带的三大底线是 people, planet, profit， 人、地球、利润。也就是除了要不滥用环境资源，不破坏自然威胁到未来世代可用的资源之外，还得要照顾地方人民，最后呢才是财务上的获利。所以真相是，只要是快时尚品牌的商品就无法达到永续，因为快时尚的原理和永续这个概念本质上就是冲突的。第一，因为快时尚品牌等于大批量的生产廉价服饰，要做到这样必须把成本压低，所以用的诸如纺织面料和染料到制作过程都不能顾及资源是否浪费或是环境是否污染。第二，因为快时尚品牌的价格关系，用的人工和物料便宜，更不用提顾及到工人的工作环境。2013年呢，位于孟加拉 T&M 代工的 Rana Plaza 成衣工厂倒闭，死亡人数1127，伤重人数超过2000人，而这只是其中一个最触目惊心的典型例子。第三，就是快时尚品牌之所以叫快时尚，就是真的很快，他们的 lead time 从设计到生产到运送到店上架2个星期。至于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设计出服装的，很简单，就是抄，从精品品牌的 ready to wear 开始抄，再抄到独立设计师品牌。反正呢，精品品牌的课程跟快时尚的截然不同，有些消费者可能还会窃喜可以用低价买到伸展台上的款式。至于独立设计师品牌呢，太小众了，就算他们抄的一模一样也没什么人发现。发现了又怎么样？大部分消费者一样会觉得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这至于粗制滥造的品质吗？反正大部分消费者没穿过独立设计师品牌的时装，没感受过面料的差异、廓形的立体度，没比较就没有伤害。这里一不小心讲太多快时尚的坏话了。反正如果想听他们快时尚的坏话的话，可以顺便去听第11期，里面也有简短的提到。那这里说回正题，因为这次疫情带来的震荡给时装产业按下了暂停键，迫使大家反思时装产业的未来，重新拟定接下来的策略。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场疫情之后一切都不再一样了。就在昨天，以 Dries Van Noten 为首的一众设计师，包括 Marine Serre、Perosa Schuller、Tom Brown 等，还包含了 Lane Crawford 和 Auto Zara 的 CEO， 以及各大零售商例如 Selfridges、My Teresa 联署公开了，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要求这个产业重新思考这个产业的运作方式。更具体的呢，是时装产业的行事历，包括时装每个季度的系列到店时间和折扣的时间。目的呢，是让时装界的所有 player 动员起来，去改善时装产业里系统的弊端。透过这种方式呢，让业内人士团结起来，携手去将这次的疫情的危机化为时装产业的转机。那要知道的是，尽管 Fashion 一直以来都是以极其先锋、充满开创和变革精神的这样子的领域，但是呢，论行业内的系统运作方式来说，它又是非常固守传统和停滞的。那我们举个例子吧。时装秀和时装周的形式已经有50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又由于时装周是由时尚机构去举办的，所以新兴独立设计师都要去向这些时尚机构申请办秀。形式上除了模特穿着独立设计师和造型师的作品走伸展台之外，很少能看到有哪些突破性的表现。那公开信里提到的 Fashion Calendar， 时装产业的形式力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简单来说，时尚产业里有一套自己的阅历，而这个阅历你不能用正常的逻辑去代入。大家一定觉得春夏系列的衣服就应该要在春天和夏天的时候上架嘛，那秋冬系列的衣服就应该要在秋天和冬天的时候上架嘛，但就偏偏不是这样。2020年1到2月的时装周，各大品牌在纽约、米兰、伦敦、巴黎办了秀，那展示的呢就会是2021年的秋冬系列，这系列就是秀后接完订单要下去制作的系列。与此同时呢， 在店里售卖的是2020的春夏系列，而若是这次疫情根本没发生的话，这批2020的春夏系列就会在天气转暖真正进入到春天和夏天的时候就会开始打折出售了。是不是超级诡异，完全不能用正常逻辑解释？也就是说，你可能在七八月的时候走进一家精品店或是设计师品牌的 boutique， 满头大汗走进去，然后会听到销售人员跟你说，哦，这边是我们新的早秋系列，然后你只能站在一排长袖长裤长裙风衣面前满脸问号。我去年在一家设计师品牌的 boutique 做 sales， 明明太阳热辣辣的在外面挂着，经理有一天却跟我们说，哦，这礼拜是春夏系列在架上的最后一周了，然后在下个礼拜所有那些清爽的春夏系列直接被换成了色调浓郁面料厚重的秋冬系列。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件墨绿色的天鹅绒长袖洋装，我真的很想问有谁会在38度的天气进来然后说，哦，我的老天哪，穿着墨绿色的天鹅绒洋装在伦敦街头漫步简直太完美了。果不其然，在秋冬系列上架之后，我们的业绩目标变低了，原因是经理也知道在这种时候秋冬系列真的非常的难卖。我当时真的遇过太多客人走进来看完两层楼的秋冬早秋系列之后转头跟我说想看春夏的小洋装，然后我得从库存间里再挖出来，有时候没尺寸的时候某些客人愿意订，某些就算了便离开了，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的业绩走出大门。好，所以说到这里大家应该也明白这有多不符合正常逻辑了，但偏偏这种时间进程在时装产业已经行之有年了，而这次的联署公开信便是要求把这一点矫正过来，把春夏系列上架放售期间改为2月到7月，秋冬系列呢则改为8月到隔年1月，并且强调折扣要等到1月份和7月份再打，这也意味着不在感恩节的黑色星期五、双十一等等节日打折了。这个提案也是因应大型的零售商、电商会在商品明明还在当季的时候就开始促销打折，当一个电商开始打折，其他电商也会有压力必须跟进，提早开始打折不仅会让品牌显得掉价，侵蚀了设计师的品牌重量，也让消费者养成了等双十一或是黑色星期五或是过了full price 之后打折再买的习惯。消费者的购买习惯不同当然没有问题，问题呢在于当业内过度滥用销价打折去竞争获利，导致正常售价的销售期间过短，对整个行业其实并不健康。打折并不是问题，太早和太长打折才是。那这里总结一下，这次的联署公开信希望时装产业能一重设业内的形式力，二想象新的时装秀形式，三戒掉过度依赖打折的瘾。尽管这封信目前截至我录音的这天得到了61个签名，涵盖了各种规模的品牌、设计师、买手店等等，但是很明显缺席的是那些业内的大财团底下的品牌，例如 LVMH、Kering、Richmond 这些大财团。那一如我开头所说的，要那些商业巨兽去做到那种要求的改革，势必要牺牲现有的利益或是冒一些风险，而任何一个趋利避害并且追求营收数字的成长的公司呢，不会去做那种百害而无一利的事。不过这封公开联署信真的让我非常的开心，非常兴奋，原来还是有这么多品牌愿意做出改变，让整个环境变得更好。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爱时装的方式跟大部分的人爱时装的方式不大一样，我不大会特别去看颁奖典礼哪些名人穿了哪个品牌的礼服，或是特别一定要去买到什么单品。大多数时候我比较关心的是独立设计师面临的困境，还有整个产业的动态。所以呢，在这里我想要征求，如果你或者是你的朋友对 fashion 有点兴趣，然后呢又会 coding 写程式的话呢，请你不要犹豫，直接私讯我的 Instagram 或是 email 我，我会把我 email 放在 description box 里面，有一个关于这方面的 project 呢想要和你合作。 所以呢，如果有这方面的专长的人，请不要犹豫，直接联系我。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 podcast 就聊到这里，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我们下期见。
All the expectations. Say